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二。首先一个消息呢，是我们来看一条重磅新闻啊，就是川普总统表示奥巴马犯有叛国罪。川普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去看看那些文件，那就是铁证如山，不是推测，而是准确的证据。川普说，听着，他有罪，毫无疑问，我通常会说再等等看，但这件事情已经摆在那儿了，他确实有罪，这是叛国。川普还说，从我看到的情况来看，主导这一切的就是奥巴马总统，不是一大堆人干的，就是他们那几个人，但这个团伙的头就是奥巴马。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你听说过他吗？只不过他一辈子都被媒体保护着。川普还说呢，说拜登当时也在，科米、克拉伯、布伦南全都在一个房间里，他们试图窃取选举，掩盖真相，做的事情甚至比其他国家都更加恶劣。这是川普说的。那么在此之前呢，是 Fox News 有报道，美国司法部呢在昨天证实已经收到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提交的刑事移送材料，内容就涉及到奥巴马政府捏造并且政治化的一些证据，来推动通俄门的骗局。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
美中关系再次掀起波澜。彭博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CNBC 表示，下一轮美中谈判将会纳入中共购买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议题，焦点从传统的贸易转向国家安全。贝森特说，贸易形势良好，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其他问题。中共是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因此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被问到对俄罗斯的新制裁，贝森特暗示美国更有可能采取基于关税的战略。他强调，川普政府重视贸易协定品质，而并不是急于达成。贝森特还透露，美国可能对购买俄罗斯受到制裁能源的国家征收100%关税，并且呼吁欧盟盟友要跟进。川普上周警告，如果50天内俄乌战争无解，将会对相关国家征收大约100%关税。贝森特说，任何购买受到制裁俄罗斯石油的国家都会被征收高达100%的二级关税。川普总统已经改变了这个议题的方向，如果我们实施这些二级关税，我敦促我们的欧洲盟友们跟进我们。市场解读这番言论呢，是美国对中共施压的最新的战略方向。香港南华早报在周二报道说，中共是俄罗斯和伊朗石油及能源产品的主要的卖家。贝森特的最新言论表明，中美谈判的重点正在从关税转向地缘政治以及中俄和中以关系。南华早报指出，中共是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大买家，这个议题将会成为8月1号关税期限前的高度敏感点。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这个关税措施正式启动的话，那么除了对中国能源进口会构成直接冲击之外，也会重塑全球石油供应路径和价格机制，并且加剧中美地缘经济的摩擦风险。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如果中共打击台湾，那么美国会采取严厉措施的一个相关的报道。在7月21号呢，美国众议院以口头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2025年台湾冲突威慑法案，也就是 H.R.1716，旨在遏制中共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法案要求，如果中共攻台，那么美国财政部将会制裁中共高官，公关他们在美国的腐败资产。法案锁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涉台官员，要求财政部在90天内提交报告，详列他们的资产金额、性质和持有机构，并且评估是不是涉及贪腐。报告摘要呢，将会以中英文公开在美国财政部的网站还有社交媒体平台，并且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和这些官员的直系亲属进行重大交易，包括高额转账或者是投资。之前有通过类似的一个版本，2023年的版本，虽然在2024年9月9号通过众院，但是并没有获得参院通过。在2025年的这个版本就强化更加的透明度。美国情报机构呢，在3月报告指出，习近平家族在美国持有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但是他的总投资资产呢，超过10亿美元。 美国官员麦克莱恩强调说，如果中共侵台，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腐败高官的海外账户就会被曝光，让中国人民看清真相。法案在3月获得了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48票的全数通过，展现美国跨党派支持。在上周，众院通过了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诚实地图修正案，禁止将台湾标为中国领土，并且拨款5亿美元支持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目前，这个法案需要参议院通过，再加上川普总统签署，才能正式成为法律。
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美国呢又一次，应该说是第三次了，退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7月22号宣布，美国已经正式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将会再度退出这个组织。那么根据相关程序呢，美国会在2026年的12月31号正式脱离，这是美国第三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是在1984年里根政府时期呢，美国以这个组织管理不善，并且偏离核心使命为由退出。在2002年，美国小布什政府重返这个组织，在2018年，在川普任内呢是再次退出，直到2023年拜登政府再次加入。那么这次退出是什么原因呢？美国主要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反以色列偏见，并且和美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美国政府指出，这个组织接纳巴勒斯坦成为会员，以及其文化和社会议程是过于分裂性，和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相违背。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并没有即时回应，但是美国国务院强调，此举呢是经过内部审查后做出的决定，是为了确保国际组织仍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对财务和项目可能的影响是什么呢？美国目前占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的大约8%，退出可能让它面临资金缺口。外界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出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政治立场和战略选择，可能会引发全球其他盟友追随。
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我们之前有为大家报道过，加州华裔工程师呢是被逮捕了。那么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这位工程师认罪了。大家可以猜猜看，他接受了这个判刑，刑期是多长时间呢？
美国司法部在7月21号宣布，59岁的华裔工程师龚晨光承认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罪名，恐怕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他在2023年2月6号呢就被捕，现在呢是以175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9月29号，他会接受判刑。龚晨光目前拥有中美双重国籍。2024年在洛杉矶一家研发公司短暂工作期间呢，把超过3600份文件转移到个人的储存设备，包含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和追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红外传感器蓝图，还有军用飞机对抗热追踪导弹的技术，价值数亿美元。很多文件标有专有或者是出口管制的标志，其中有1800多份文件呢，在他接受竞争对手的工作之后又被转移，造成经济损失恐怕是超过35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透露，2014年到2022年间，龚晨光在多家美国科技公司任职时，多次申请中共的人才计划，试图把技术转移到中共。在2014年呢，他向中共军民两用研究所提交了高性能数模转换器提案。2020年，他又提案说要开发军用夜视传感器泄露潜固执的技术型号。龚晨光在2023年1月受雇于集成电路设计经理，那么3月30号起到4月26号，他被解雇之前窃取的文件，联邦调查局在千橡市的住所查获了他的一部分储备设备。在之前呢，有为大家报道过说中共禁止美国人员出境，如今官方是正式确认了这些消息，这也显示出中美紧张再次升级。美国国务院7月21号证实，一名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员工4月赴成都探亲时被中共禁止离境，并且表示官员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声明就证实了《华盛顿邮报》这些媒体之前的报道，中共禁止这位美国公民离境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华盛顿邮报》说，实施这个禁令的原因是因为这名美国公民在签证的申请中并没有明确披露他为美国政府工作。同日，中共外交部确认，富国银行高管毛晨月因为涉及刑事调查被限制离境。中共外交部说，他涉嫌呢刑事犯罪，有义务配合调查。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毛晨月呢是美籍华人，常驻亚特兰大，近期赴华后呢就被禁止离境。富国银行已经暂停所有赴华的行程，并且协助其返美。目前至少有几十名美国公民遭到了中共限制出境，其中很多都是华裔，确切人数难以掌控，因为这类案件呢，通常是需要当事人主动通报美国政府才会得知，但是大多数人呢，是在准备离境时才发现被禁止出境，或者呢，因为担心曝光让事件更加难以解决，就选择保持低调。对话基金会主席坎姆表示，他说他知道至少有30起美国人被限制出境的现行案件。他补充说，实际人数可能会高达50人，而且案件的数量正在上升。坎姆表示，有时他每个月就会接获多达2起的新案件，很多人涉及商人在当地的纠纷。这一类案件加剧了外企对赴华商旅的担忧，多家公司取消了行程，或者是要求员工要结伴入境。美国驻华大使馆批评中共出境禁令是任意执行，影响了双边关系。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